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前身体被各种疑难杂症缠身，搞得身心疲惫，活得很累，学了好几种气功也不管用。1996年3月，在家里的阳台上闭着眼看到了师父的法身，由远而近地展现在眼前，然后由近至远地隐去了。当时不知道是师父，看了交工带才明白。缘分到了，师父的法身把我引到公园的练功点上。我看了法轮大法宣传的几大特点，内心感叹道，这个功法太好了。到练功点学功几天后，我身上各种顽症不翼而飞。有一天抱轮时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佛，我不知道是谁。隔了一段时间，我再看交工带时，师父的像和我看到的巨佛一模一样，我马上明白了，这是师父为刚入门不久的弟子展现的，告诉弟子佛是真实存在的，激励弟子要勇猛精进，刻苦修炼。我那时真是精进刻苦，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把没干完的工作带回家继续干完，有时干到深夜，但不管多晚都要学完一讲转法轮后再睡觉，有时到凌晨3、4点才能睡觉，早上5点多钟还要到练功点集体晨练。觉虽然睡得少，但白天工作却神清气爽。大法是真正超常的科学，使我深信不疑。这为后来发生的迫害，我能在各种邪恶的环境中，洗脑班、劳教所、判刑，都能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我因参与营救同修，揭露公安部门徇私枉法、制造假证据，被绑架，遭非法判刑5年。我抓住上诉到中级法院的机会，把自己摆在原告的位置上，用上诉状的形式，将自己修炼中身体的变化、道德的升华，证实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并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揭露当地610头目对我实施的犯罪事实。我把写好的上诉状先有意给黑窝的人员和头目看，他们叫我别这样写，说对我没好处，我不动心，一心就是讲真相救人。我委托家人将上诉状复印数份送到市区公检法及各级有关部门。我想上诉状就在起着正视大法、清除邪恶和救人的作用。虽然我深陷黑窝，但发出的是想救他们的真念，知道自己干的是救人这宇宙中最正的事、最神圣的事。我感觉自己头脑冷静，没有我了，也没有旧势力，只有救人的一念。认识上的升华，使我突然感受到身体瞬间和宇宙融为一体了。实际上就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切。虽然中院终审非法维持原判，但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集体发正念销毁大量另外空间邪恶的加持下，对我的所谓判刑假象消失得无影无踪。师父给我演化病业，以致家人未办任何手续，连保外就医也不存在，就把我接回了家。找出被迫害的人心。这次正念闯出来后，一些好几年没有联系的同修来看我，我们学法后在一起交流切磋。他们不想听我是如何否定邪恶的非法判刑，而是要我讲讲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反复被迫害的。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还没有谁提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谈了一些主客观原因，过后想起来还是在向外找，是因为我不悟，慈悲的师父才安排了这次向内找的交流，才引起了我的重视。是啊，我多次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静思细想才发现， 这么多年来，我把反迫害过程中维护法干的事当作了修炼。例如，邪恶迫害高峰时期做真相资料，城市乡村到处发真相资料，制作真相条幅。当时情况下，能走出来挂2至4米真相条幅的同修不多。我们制作的真相条幅上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全球公审江泽民。当时几乎都是我们几个人出去挂。一次，我们深夜在菜市场的电话线上挂满了各种真相条幅，早上去看时，看到路过的世人在看，协党人员也一筹莫展的在看，所以平时想起来觉得自己在反迫害中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用人心去想这些事的时候，在另外空间就在滋长欢喜心和显示心，加上又是这一片的协调人，不注意也会滋生这种人心。所以在反迫害正实法中，自己往前冲，但又掺杂着这些人心，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而造成被迫害。另外一方面，我是这一片的协调人，曾多次被邪恶非法关押，都是正念闯关出来的，以致出现了欢喜心还不自知。同修中产生的佩服我的人心，又在加强我的这种人心。其实我在邪恶猖獗时期做的这些事，那是大法的伟大，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只不过是我的愿望符合了法，在师尊的安排呵护下才能做成。每次闯出魔窟，更是师尊对弟子的慈悲，都是功在师父，见转法轮，佛恩浩荡在我身上的展现，怎么成了欢喜心显示心的市场呢？我所做的那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是大法赋予我的责任和使命，不做好还不行。以后再出现欢喜心和显示心时，我能瞬间去否定它，渐渐的它就不起作用了。实修中，我真正体会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的玄妙。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能做到默默配合圆融整体。闯出魔窟回家后，我需要静下心来学法实修，不适合做协调人了。我就在我的境界中做好正实法的事，虽然不做协调人了，但现在协调人未考虑到或没时间做的，我看到了，想到了，并能够做得了的，我就去配合圆融整体。我们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在反迫害讲真相救人中以发真相资料为主，真相册子的制作量较大。随着政法进程往前推进，救人力度加大，真相册由小改大。明慧网开始发表真相大册时，我在网上看到了，认真看完，感到非常好。紧接着，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通知及相关文章。我想到我们这里的需求量翻了一番，需要人手和打印机，就预先订购6台打印机，与负责协调资料的同修切磋交流，如何跟上政法进程。我知道协调资料的同修需要帮手，我说制作大真相册子有什么困难，我来配合你。我们一拍即合，干起来了。慈悲的师父安排了一个同修到我这里，解决了缺人手的问题。我们两人4台打印机承担了一个大学法组真相大册的需要量。原来预定的几台打印机用到急需的资料点，及时解决了我们片区救度世人需要的真相资料。同修在法上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原来看似很难的问题迎刃而解了。救人就要把人真正救了。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怎么样救人与自己的实修密不可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一定要把你们讲清真相这件事情做好，不要只是去讲，不要流于形式，讲一个你就得叫他明白。一次在等候公交车时，我和一个模样像知识分子的女性交谈，得知他是某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已经70岁了。我心出一念，一定要救他，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退休后多次到国外旅游，也去过台湾、香港， 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宣传，但他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不信这些。这时我该下车了，为了救他，我继续跟他讲，列举了全世界多数人都信神，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叫人信神。现在全世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中国外，只剩北朝鲜和古巴了。世界上有成就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都信神。我们中国人除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外，几千年来不都是信神的吗？他嗯了一声，点头了。这时他要下车，我也跟着下车。他说到批发菜场去买菜，我说正好我也要买菜。我一直把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告诉您三退都讲给他。他非常感动地拍着我的肩说，迫害好人，共产党是不可信了，把我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都退了吧，三退保平安。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求什么呢？不就要个平安吗？你说是不是？我看他真的明白了，于是说，祝贺您，明白是福。由此我体会到，慈悲救度中为他的思想内涵，那种站在对方角度上，完全是为了别人好的一颗纯净的心态，救人的力度就大，效果就好。如此，救人的事才会真的用心去做，就会放弃自我，站在对方角度上去处理事情。由此我想，如果在整个救人过程中，我始终都能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每次都是以这种慈悲的心态救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得救。放下自我，为他人着想。在这次写稿过程中，师尊为了弟子修炼提高，安排了一系列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的人和事。例如，一天晚上，我想静下心来写稿，来了两个同修，其中一个年岁大的同修，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几个月还未恢复，正好到发正念的时间。我放下写稿的想法，和另一同修说，我们帮他清理一下他的空间场，多发一会儿正念。我想，我们是个整体，碰到了就应相互帮助。我们不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吗？碰到的任何事，第一念首先是想别人。于是锁定他的空间场发正念时，感到师父在加持，不仅正念强大，而且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容着，非常轻松，非常舒服，好像法轮旋转的自动机制带着发，不能停下来。就这样连续发了一个多小时，我还感觉时间很短。接着我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把我们平时的所思所言所行与法对照，是否在按法的要求去做。同修平时感到不执着什么，也不会找，一下子找出一大堆人心和执着。直到晚上12点正念发完，我才开始写交流稿。过程中，师父打开我储存的思维，源源不断往脑子里打，直到深夜2点半才睡觉。4点钟开始练功，白天精神都很好。这天是我写稿思绪最好、睡得最晚的一天。虽然只睡了一个多小时，但是精神状态也是最好的一天。这就是实修升华中法的展现。感谢师尊为弟子的提高安排的这一切。我深深地感到，正法修炼弟子能走到今天，其中融入了多少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为弟子操尽了心。作为随师下士注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最后的最后，唯有精进实修，抢在正法修炼截止前多救人、快救人，不辜负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我们的所思所行要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以各种方式讲清真相。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年初开始修炼大法的，在这十多年的修炼当中，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在返本归真的实修路上，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现将我坚持不懈地做好三件事，走好正法路的一点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一、面对面讲真相。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从2000年起就走出来，大面积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无论到哪儿，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能向他们讲真相，包括扫地的、捡垃圾的、讨饭的。这些人也有入过党团队组织的，跟这些人讲也容易讲明白真相，做三退。这十多年来，我走过很多村庄、工地、商店、公园，还到过50多个市场，讲真相，使用真相币。有的市场保安人员也三退了，每天都是上午出去讲，每次都能讲退好几个人，少的也有一两个人。在讲真相中，也暴露出自己很多执着心、争斗心、急于求成的心、爱面子心、私心、利益心等等。在讲真相中修自己，把这些执着去掉。刚开始讲真相时，遇到不听真相还骂人、骂大法的，心里就气恨着急，跟人家吵了起来。过后向内找，找出了是很强的争斗心。我们大法弟子是修善的，不能跟别人争，是自己错，放下了争斗这个执着心，以后就很少遇到有骂大法的了。为救众生，我经常搭乘摩托车，跟摩托司机讲真相，做三退。有的司机说，他这一生都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东西。也有听明白真相的司机在大街上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有时也乘公交车，车上人多，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讲。上了车，如果有空位就坐下，先发正念，清除车上众生头脑里的中共邪灵的一切因素，清除这些众生对大法不好的思想，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信息发给众生，就开始和身边的人讲真相。有时讲完一个，下车又来一个，坐一趟车，来回可以讲5、6个。一次我路过一个学校，见到很多学生在操场打篮球，就过去跟学生讲真相，学生要了护身符，还一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喊声震动了校长，他赶快跑过来看，我马上过去打招呼，抓紧时机跟校长讲真相，讲了大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伟案、江泽民迫害信仰等，讲了半个小时。校长提出一些问题，我都给予解答。他还问，你们法轮功都是台湾给钱的是不是？我说不是，我做资料的钱都是自己的收入，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是为了救度被中共邪党谎言毒害的人。校长笑着说，原来是这样。接着说，你的记性那么好，不用讲稿，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得句句在理，头头是道。还开玩笑说要聘请我做讲师，我说都是大法使我们开智开慧。他听了很高兴，把我领到办公室坐下，让我跟那些老师讲真相。讲完之后还要资料、酒瓶、光碟，说让还没有来的老师看。就这样，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从那以后，这间学校再也没有搞升血旗活动，也不搞让学生入团入队活动，血旗烂掉也不换了，不给邪党充能量。2009年7月，我被邪恶非法关进看守所，在那里每天都听到有人唱邪党歌曲，监室内还有共产邪灵书籍等。看守所也是迫害大法弟子场所和黑窝，很黑暗。被关押的人一天要奴役劳动10多个小时，舱室内黑板上散发的全是那些歌颂恶党伪光正的毒物，还要犯人经常唱邪党歌。我们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证实法，不让犯人唱邪党歌曲给邪党充能量， 清除里面邪灵因素，要大量去讲真相，发正念。由于犯人被邪恶迫害，全仓人除了我之外，其余都生病感冒了，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帮他们退出邪党组织，并让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这些人很快就好起来了。我还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的善良本性，很多人都跟我学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监事长明白真相，也支持我做三件事，把监室里面有共产邪灵的书籍都清除，黑板上叫我写上好的文章。我画了几幅画，其中两幅是莲花，写上做人、忍让、和睦相处、和谐监视等文章，都是教人向善的。结果我们监视的黑板报和文章被评为第一名。原来有几个重病号，几个心脏病，一个甲亢病，一个风湿骨肿变形病，每天都在吃药的，现在身体都好了，不用吃药了。医生跟监视长说，怎么你们这监视的人病全好了，好几个月都没人看过病了。监视的犯人都争着要睡在我旁边，他们说这样睡得舒服，很容易入睡。所以这个监视被看守所里连续9个月评为文明监视。这些犯人都支持我，时常帮我创造讲真相、发正念的条件。后来整个监视的人都得到福报，提前释放。二，写劝善信送酒瓶。写劝善信，解体学校搞重新入党宣誓。中共邪党把学校作为对学生灌输邪党文化的主要场所，学生唱的都是邪党的歌曲。为迫害法轮功，中共还把自焚伪案编入中小学课本，欺骗毒害老师和学生。为了让这些老师和学生不被谎言蒙蔽，我把写好的真相信和酒瓶真相光盘送到40多间学校，有的学校老师热传酒瓶共产党这本书。酒瓶发表后，师父也发表了向世间转轮经文，大陆民众掀起了退党大潮，中共邪党害怕了，要中共党员重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有个地方要把10几间学校的党员分批在各个学校搞入邪党重新宣誓活动，在学校大会议厅前边挂起了恶党宣传的邪灵横幅。第一批宣誓仪式刚刚结束，学校出事了，一个学生失踪了。学校几天才发现学生死在小河边上，7、8个警察到学校调查，学校害怕了，要求每个学生不能泄露消息。我知道后，当天中午写好真相信，信中写中共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中共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6·4屠杀大学生，迫害法轮功，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天理不容。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中共推行无神论，你们学校不要和中共邪党为伍，提供场所给恶党邪灵发毒誓，会遭恶报，赶快把横幅拆下来，不然以后更麻烦。把信和酒瓶一些资料装进大信封，到下午1点多钟和一位同修发着正念来到学校附近，在师父的加持下，请一个学生把信带进学校交给校长。我和同修在学校附近发正念半个小时，清除校长背后的邪恶因素。结果校长看了信，当天晚上就把横幅拆了下来，也不再搞重新宣誓了。这个校长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给公安局写劝善信。在一次营救同修中，我们几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里，在这期间我写了好几封劝善信，开始只给专管我们的警察写，后来给公安局的警察写。信中说了大法是佛法大道，红传世界，去病健身有奇效，很多高层人士都学，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不要当中共的替罪羊。文化大革命后，中共把那些为其打拼卖命的警察抓去坐牢，数百警察和军管人员秘密拉去云南枪决，给家属说他们是因公殉职，以实际案例告诉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610人员、法官等等，很多已遭到恶报，请不要再参与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 善待大法，天赐平安，还写上找真相歌词。信写完，我对着他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阻碍送信的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先给监事长看，监事长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队组织。监事长给专管警察看，看完又给指导员看，再给所长看。所长看完后打电话给公安局和610人员，公安局那边同意把信送过去，但是说只这一次，下不为例。公安局的人员看了这封信之后收敛了很多，这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三，平稳送资料到千家万户。为了配合师父的正法进程，需要给民众发更大量的资料，我想尽快把资料送到世人手上，让世人能早点明白。从2000年开始大量发，和同修配合，两人一组发，后来我一人发。九平问世后，我们抓紧时间发放。九平像一把利剑，斩断了中共邪党的根。很多人看了九平都能退出中共邪党。在发放资料中，我走过了很多大街小巷，走过近300个村庄，每次出去发资料都要发正念，清除干扰。有一次到一个村发酒瓶，每栋房子都是新建的，可能是某某新村吧。到一家院子门口，里面有两辆小汽车，就把酒瓶放进去了。还没等我走远，一男子急速开门走出来，一边骂一边追我。我当时紧张，就大步走了几步，很快在心里想，我怎么逃走了？怕什么？不是来救人吗？我停下来了，对那人发了一念定，那人就定住了，又发一念，你赶快回去看酒瓶，他真的就回去了。一个村庄里有很多狗，开始听见狗叫，我对狗说，你们别叫，我来救你们的主人来了。狗不叫了。有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出去正准备开始发，几条巷子的狗都集中起来了，叫得很凶，一下子把我围住了，有的张开大嘴，露出凶相来想咬我。丈夫说，不要动，静静站那儿，狗不敢咬你。我就站那儿不动，狗不敢咬我，也不叫了。后些年都是发出租屋，出租屋住的大多数是外地进厂打工的人员，这些出租屋多数有保安的，进去不容易，出来也不容易，靠的是师父的加持和正念。有几次电子门都是自动打开让我进去，出来时通过正念和师父的加持也很顺利。四，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随着正法的进程，手机越来越被广泛用于讲真相救人。当前手机通讯快速发展及普及，都是为我们今天救度世人而出现的，而且能大面积传播真相信息，打破空间距离，清除大量邪恶，充分体现大法的威力。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很多地区早已经开始，我们所在地区在前几年也陆续开始做。做的过程中邪恶干扰，有的手机发短信发两次就被封卡了，后来我们静心学法向内找，这个问题就消失了。要把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做好，就需要更多同修参加。我就去外地买了十多部由同修自己装配的手机回来，并教会同修使用技术，告诉同修使用手机救人快又安全，鼓励同修用手机讲真相，心里想着救众生。从开始发短信采信，后来打语音电话，再用电话劝三退，会有好的效果。现在很多同修也能每天出来打电话了，我丈夫同修有时一天出去打两次电话，很多同修也做得很好，因为用手机打电话费用大，有的同修就把家里买菜的钱省出来一部分买电话卡。师父鼓励我们，为让我们用手机救人项目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在我讲真相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朵大莲花。在这几年，我们正实法中出现过很多神迹。有一次，一张50元面值的电话卡快用完了，放了几天，再用时话费变成了105元。有一次做真相币，四个人数几次钱数，打好后居然多出了100元，还出现了11次优昙婆罗花，分别出现在我家的汽车门框上、 轮胎盖上、前钩上、电动车电池绑带上等。还有我和丈夫经常去用手机打电话，讲真相的那个地方的走廊、大门、玻璃窗、墙上的瓷砖上等等，都出现了很多雪白的幽檀婆罗花。有一回同时在十个地方出现，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无论做什么救度众生的项目都是需要配合好，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助师正法、完成历史使命。多谢师父的鼓励，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多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会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负机缘，坚定实修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会。2004年7月初3那天，我开始牙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各种方法都用过了，牙肿痛的却更厉害了，一天只能吃2-3块饼干，喝一点点水。就这样到7月19这天晚上，我妻子准备出去发真相资料，他正在抓紧时间吃饭，我疼得只好拿着板凳坐在院子里。这时同修甲来了，他对我妻子说，要是你家大哥用摩托车带着咱俩出去发就好了，这样发得又快又多。我心想，我牙疼得都几天没吃东西了，即使喝点水都疼，如果半路上牙疼得无法开车咋办？转念又一想，不管咋样去发真相资料，有师傅看着，怕什么。就这么坚定的一念，神奇的事发生了，我的牙立马不疼了。师父把折磨了我17天的牙疼的病根拿掉了，我马上进屋吃饭。这时妻子还没吃完饭呢，我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我于当年8月份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得法修炼后，我每天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每天除全球4个正点发正念外，我还至少发5个正点的正念。在磨难中修去人心，在多年的跟头把式的修炼中，我悟到听师父的话，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没有过不去的磨难。2005年的一天，我地区有几位同修在贴真相粘贴时被恶人绑架，他们一时糊涂，就对恶人说是从我家拿的真相资料，他们的家人偏听偏信了邪党的弥天谎言，仇视怨恨我与妻子，更有甚者非法盯梢跟踪并恶意构陷我们。我与妻子同修被迫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当年离家时地里的庄稼没人管理，有同修说他们帮着收种庄稼，但到了收获季节，同修又说他们自己的活没干完，不能帮我们收了。我听了之后不禁抱怨起同修来，磨难一关接着一关的来了。我与妻子住儿子家，儿媳故意刁难我们，与儿子吵架到半夜，我们只好去亲戚家。当时恶人到处非法查找我们，为了不给亲戚添麻烦，次日早上天没亮，我与妻子同修就带着不到200元钱漂泊在外。虽然我们在寒冷中睡在水泥地板，全天的总花销不到6块钱，但我们心中有法，把一切名利情全放下了，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我弟陆续有几位同修被绑架，同修丁在恶人的严刑拷打下说出了我，恶警坏人满城满村的到处非法搜查我。由于当时学法没跟上，没悟到师父的慈悲点化，我被恶人绑架到了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恶人就指使坏人给我蒙上被子，使劲打我，打得我浑身青肿，气不敢喘，饭吃不下，恶人还强迫我干重活。 看守所里20个人的房间住了49个人，晚上起来小便再回去就没地方了。我被迫睡在炕下长1米宽40公分的地方，晚上睡觉还要戴口罩，要不然灰尘直往口里落。早晨5:30起床，只有10分钟的吃饭时间。我们被迫干活有时到凌晨2点，我拒绝出工，恶人带我去医院检查，回来后每天逼我吃药。我知道自己没病，就找机会把药吐到厕所里。恶劣的环境没有动摇我兼修大法的心，有时间我就练功，讲真相，劝三退，背师父的讲法，背红银。警察多次非法提审我，用特务手段威胁恐吓我，逼我说出都做过什么，认识哪些同修等等。他们甚至拿出被迫害同修所谓的材料欺骗我说，你看某某都说了你等等。我只一句话，不知道，不认识，什么字我也不签。无论恶人怎么威胁恐吓，我只有一念，不能让其他同修受到半点牵连。我没事，我还有很多大法的事没做完，还有很多众生等我去救，师父一定会救我出去。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30天后我走出了邪恶的黑窝。我深刻体悟到，师父只要我们那颗兼修大法做好3件事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信师信法过生死关。2011年的一天，我带着真相资料和三退名单，骑着摩托车去同修家。走在半路上，突然从后边疾驶来一辆依维柯汽车，刚刚超过我后也不开转向灯，马上就急转弯，我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连人带车被甩出8-9米远。我被摩托车压着起不来，裤子破了，腿去了好几块皮，可我脑子很清醒，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我没事。司机吓坏了，掏出手机来说赶紧打120。我说不用打120，快把我扶起来。俩人就把我扶起来，走了10多步后，我坐下休息一下。这时过来几个年岁大的人说，快上医院检查检查，别以后再有什么事。司机也劝我去医院，我说我没事，我是学大法的，有师父管。司机怕我以后找他麻烦，就给我一些钱，并让我写个不找他麻烦的保证书。我笑着说，我不要钱，也不用写什么，我是学大法的，不会找人麻烦。司机很感动，我拿出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他，让他记住大法好，并给他做了三退。回家后我坚持学法练功，做3件事，7天后身体完全复原了。学好法，修去情。就在我们生活刚刚稳定，有了较好的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环境时，妻子同修突然离世，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40年的人突然走了，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生活一下陷入混乱，好像什么也不赚了。从没有过的孤独与寂寞一起向我袭来，很长时间以来，我陷入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中不能自拔。就在此时，亲朋好友不断劝我再找个老伴儿，有一位朋友的遗孀更是亲自向我表达他的意思。当时我心里很乱，我就在家一遍一遍地看转法轮，白天看，晚上也看，同时看师父各地讲法及720以前的经文。通过大量的学法，我对情这个东西有了一定的认识。要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就得把情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要不就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我要去掉找老伴的想法，那是人念，是求安逸心。师父在各地讲法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坚信，在回归的这条路上，什么都挡不住我。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谢谢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使命。我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大法弟子，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救了我，把我从地狱捞起，给了我全新的人生。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修大法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事情。迫害初期，我由于接触不到同修，有4-5年的时间每天只看师父的转法轮和师父720之前的几本讲法，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找不到雁群，期盼的心望眼欲穿。慈悲的师父时刻关心着弟子，没有放弃弟子，一次次安排同修和我相遇，无私地为我请来大法经文，教会我使用电脑，使我跟上正法进程。从一开始讲真相，师父对我的呵护就无处不在。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相，就拿起电话号码本给我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劝三退。由于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注意安全，拿起电话就告诉对方，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接着把我从酒瓶上看到的内容告诉对方，前后半个月把我认为能打的电话都打了一遍，过后才听同修说，协党对所有的电话和手机都进行了监控。我想，多亏师父保护了我。2006年底，在师父的慈悲关怀下，我遇到了来我处探亲的外地同修。无私的同修在自己时间很紧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抽时间为我买电脑、打印机，帮我安装，教我做资料。因我从未摸过电脑，一开始有畏难情绪，同修就鼓励我，我们大法弟子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有正念，师父会帮你。在外地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克服了身边没同修又不懂电脑的困难，用同修告诉我的方法，自己摸索着打印真相光盘，做真相资料，找机会外出发放。刚开始发资料怕心不小，我就想怕也要发，不然就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路上我不停地发正念，不停地背着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银二怕啥。越是协党生日我就越发酒瓶，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就不听你协党的，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救度众生谁也挡不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见经济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不断发正念，解体怕心，深挖到产生怕心的根本原因是隐藏很深的为思为我的思字。我想思是旧宇宙的属性，是宇宙和众生败坏的根本原因，是大法弟子坚决要去掉的一颗最不好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新宇宙的特性是无私无我的，师父让大法弟子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进入新宇宙。我要修成新宇宙的生命，就要坚决去掉私心和怕心，就是要多为众生着想，多救人。随着不断学法发正念救人，我的怕心也越来越削弱。这几年我和丈夫每年来回几个地方居住，无论到哪我牢记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都要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刚开始在外地面对面讲真相，由于有怕心，曾失去了一些救人的机会，过后我非常痛心。有一次两个打工的小青年到我租住的房子装窗帘，我本想找机会分别救他们，但一直没机会。由于怕心，一直到他们干完活我都始终没敢张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他们走后我伤心地大哭一场，为自己的怕心，为也许永远失去得救机缘的众生。我想师父为救众生吃尽万般苦，而我却为了自己的一时安全不顾众生的安危， 我还配当大法弟子吗？我太对不起师父和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了。这都是隐藏在我心灵深处为私为我的私字在作怪，我的私心还没有去干净，我一定要把私字从我的心灵深处、身体内部、我的一切空间场中、我身体所有的细胞中连根拔除，彻底解体，不能让私字再阻碍我救人。从那时起，我要求自己心里时刻装着众生，把众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随着怕心不断地被解体，现在我讲真相思想越来越纯净，脑子里没有杂念，什么也不想，就一心为了众生能得救，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一开始讲真相，我有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谁说大法不好我就和谁争，谁用邪党的谎言攻击大法我就和谁犟，可想而知，不但没救了人，还把要救的人往外推了一把，自己还气得不行。回到家，我认真学习师父的讲法，总结教训，分析对方不接受真相的原因。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明白了，我讲真相的最大障碍就是慈悲心不够，争斗心太强，所以效果不好。在讲真相中，连忍都没做到，更别提善了。我认识到，争斗心其实就是不善的表现，不去掉争斗心，就修不出慈悲心。师父让我们善念救人除邪灵，选自经文《感慨》。我带着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讲真相，本身就不善，又怎么能救了人？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告诉我们，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为了众生能得救，为了兑现我久远的誓约，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修善，首先必须彻底解体争斗心，才能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用法中修炼出来的宏大慈悲去救人。在外地居住时，为了创造讲真相的条件，我克服不爱说话、脸皮薄、不能受委屈、自尊心强、从不主动与人交往、打招呼等性格弱点，利用买菜、购物、办事等机会，想方设法和人拉上话，没话也找话说，拉近双方的距离，了解对方的住址后上门讲真相。这样的好处是时间充分，能把真相讲透，了解了真相的人大部分都三退了。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去我争斗心的过程。我上门讲真相时，有几次曾被不明真相的人破口大骂、威胁，手指着我训斥、谩骂，甚至赶出家门，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过。刚碰到这样的事，从小未受过委屈的我，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眼泪在眼眶打转，争斗心也在不断地往上冒。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到了师父的慈悲，想到了师父渡人的艰难。我知道众生才是受谎言蒙骗的受害者，想到将要失去宝贵生命的众生，我没有了怨言，心中充满了慈悲。只是为他们失去得救的机缘而感到难过，希望他们以后能再有机会遇到大法弟子，被师父救度。随着学法向内找，我的争斗心和不能受委屈的心越来越淡，救的人也比以前多了。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心会很平静，会为没得救的人难过好几天。现在，只要我能接触到的，能说上话的，外出碰上的，来家干活的，我都抓紧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丈夫曾说我怎么发现你变成见面熟了，见谁都说话。我想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今天，如果我不讲，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我原来的单位大法弟子很少，整个系统受江魔头和周永康控制，迫害严重， 红色恐怖笼罩，人们深受邪党毒害，思想极左。法轮功在这里是敏感和禁忌的话题，人们谈法轮功色变，这里也是真相的空白区。我居住的小区就有一位高公因不放弃信仰而被恶人活活打死。我的家是后搬来的，大法弟子的身份还没人知道，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怎么办？救不救人？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里的法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仿佛看到了师父期盼的目光，我想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他们就没有未来了。我是师父的弟子，救人是我的天职，义不容辞。我就听师父的话，彻底解体救世力的安排，一定要救众生。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利用每年回家的机会想办法救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不回避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用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来证实大法的美好，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大法弟子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用天灾人祸、事故频发、邪党腐败等关系到众生安危和切身利益的事件引起话题，顺着人的执着讲，尽量不触动人的负面因素，根据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理智智慧地讲真相救人，救了一些有缘众生。这期间我也受到过不明真相的人的举报，受到过单位头目的严重警告，也受到过好心人的劝阻和提醒。有时我感到身单力薄，黑云压城，压力巨大，但无论怎样，这都没能动了我的心。我知道我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是心系众生的大法徒，救度众生谁也挡不住，众生的安危才是我所关注的。五年前，我从网上知道了真相币救人的好方法，从此我就手写真相币，一直坚持使用真相币。刚开始有怕心，就把真相币夹在其他钱币里使用，付款后立即走人，生怕被别人发现。随着不断的学法发正念，长期坚持使用真相币，怕心也在不断的解体。这几年我购物几乎全部使用真相币，越用越得心应手。平时我把大小面额真相币全部备齐，付款时尽量使用小面额，多用真相币，不想浪费一个使用真相币的好机会。错过一次机会，我都会很难过。使用前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彻底解体弟子出行路上和所到之处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接受真相币的众生和我遇到的全体有缘众生另外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弟子所使用的真相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平安顺利地传递到所有有缘人手中，让有缘人被师父、被大法所救度。刚开始使用真相币时，遇到有人发现后大声嚷嚷，这钱上怎么有字，是法轮功，也有的不接受，追着我换钱，这时我会很紧张。如现在发生这种情况，我不会避开，会很平静的、正念很足的坦然面对，并自豪地告诉他，这是救人的，谁念谁平安，谁用谁得福。店主就笑了。有一次我在副食品店购物，大大小小付给了店主十几张真相币，店主翻过来后看到了，说怎么都是有字的，这种钱人家不愿意要，坚持让我换没字的。虽然这样，我还是不想放弃，不想让他失去得救的机缘。我诚恳地对他说，我可以给你换一些，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一部分，不然对你来说太可惜了，这个钱能保你平安，保你健康，还能让你生意兴隆，给你带来福气。店主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不再提换钱的事了。我也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随着天象的变化，人们明白的一面也越来越清醒， 世人都在觉醒。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发现真相毕后，都在很专注地看着，或小声念着，或者发现后笑一笑，收起来了。仇视和抵触的目光很少了，也听到过身边的人说，他们收到真相毕后，都珍藏起来了。这说明众生清醒了，开始觉悟了。每当这时，我都会发自内心的为众生感到欣慰，众生的得救才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同修相比，我修炼的差距很大，没放下的执着心很多，三件事做得也不好。原本想放弃写交流文章，是同修明慧网上的文章鼓励了我。我想慈悲的师父苦心度我，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不能再以没修好为借口再交白卷了。我写得好不好不重要，心性提高以后我会写好，重要的是我的这颗心要配合好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在宇宙正法的关键历史时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能再掉队了。从今以后，我一定要静心学法，向内找，在提高心性、多救人上下功夫，珍惜师父的慈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